大会有爱。再进一步，连这个五蕴的每一个蕴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它当下也是本空体啊，也是如幻如化，在般若经里边说，色如寂寞，色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八表，事如幻事。色蕴好像具体的这个泡沫、水沫一样的，这个受蕴好像下雨，起个水泡，很快又破了。这个想蕴好像阳焰，阳焰啊，像啊春初的原野，或者春夏之交的这个时候，遥远望去，这个口渴的路，遥远望去，前面有这个水汽，大看有水，还有口渴，就奔驰而去。到了前面，又看到前面，他又奔驰，结果都找不到水。所以想念好像阳念一样，虚妄不实。行命好像八角，八角一层皮，裹一层皮，剥到最后还是空的。行命跟这个一样，四面如同幻视，魔术师他会变戏法，我所听会变成一条兔，一只兔子，还有种种的变戏法，四面如同这个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无蕴一切诸法了，如幻，它是空无所有，这个就是法空。前面无蕴的假合是空，就是我空。现在进一步，每一蕴无蕴的每一蕴，当下也是如幻如化，色如寂寞，乃至是如幻事。每一蕴也都是如幻，也是空无所有，这个就是法空。再进一步，叫空空，能空、无空、法空的智慧也要空，也不能够执着。或我能够做到无空了，我能做到法空了，这个也要空掉，不能执着，这个才三空呢，彻底，这个才。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无漏皆空，这个三空，连执着空，他也不执着，这样子才真正能够度一切苦厄。这个就是观察无蕴，把当下是寂灭。所谓诸法从本来常自体念相，它是如幻如化，是空无所有。如此悟入的时候，也不见悟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悟入也是要执着，就无觉无思，就无觉无思，就无觉无观，一切分别。悉皆寂灭，那么假如对各个蕴如此悟入，也就是悟入一切诸法，因为五蕴就是代表一切诸法，因为一切诸法五蕴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了，而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五蕴开出来的，所以讲到五蕴 即灭的话，如幻的话，空无所有的话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那么能够这样子观察，无蕴是即灭，如幻空无所有。换句话说，能够悟入一切诸法是即灭如幻空无所有，这个就叫做我们出家所修行的法门。菩萨如是修持行持，亦不舍离一切众生。经文接着说了啊，菩萨如此修啊，如是啊，修此行的时候，如此的修这个行稳的时候，他也不舍离一切众生。为什么缘故呢？是菩萨如自手观，为众生手，而亦不着法及众生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成就一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令菩萨具足圆满。这个就是，这位菩萨如同他自己所观察的，无蕴即灭，如幻空所有，也为众生如此的宣说。然而他也不执着法，也不执着众生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但悟空，也要法空，也要做到空空，连观空的智慧都不能执着，这才是特别。善男子，这个就叫做菩萨成就一法，很快就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菩提，也使令佛刹能够具足圆满，就是所谓的庄严菩萨。庄严清净这个佛刹，这是第一大点发心的重要性的第一小点。接着第二小点，第二小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赞叹菩提心。这个是在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他所说到的赞叹菩提心，我们就加以说明。菩提心者，则为一切诸佛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库。菩提心就是一切诸佛的种子，诸佛的正因种子，能够出生一切诸佛法的缘故。这是第一句。菩提心者，则为良田，涵养众生白净法库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属于良好的田哦，良好的田地，很肥沃的田地，它能够涵养一切众生洁白清净法的缘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大地，能持一切诸事坚固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大地，能够支持一切世间的这个缘故。一切世间，对吧？无论有情无情，都安立在大地上，对吧？第三句了，菩提心者，则为净水，洗濯一切烦恼过故。菩提心哦，就是清净的水，它能够洗濯洗涤一切烦恼过秽的缘故。第四，菩提心者，则为大风，一切世间无障碍故。这是第五个。菩提心它是大风，好 像一阵的大风，大风吹来，一切世间对他都无所障碍。在这个边哭，这个第六句，菩提心者，则为圣佛，能烧一切得见爱故。菩提心好像很旺盛的火，它能够烧灭一切得见贪爱的缘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净日，普照一切众生内故。菩提心哦，就是清净的太阳，它能够普遍照耀一切众生种类的缘故。好，这是第七了。菩提心者，则为明月，诸白净法虚圆满故。菩提心哦，这个明月啊，一切白净法、洁白清净之法都圆满的缘故，这是第八句了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净灯，普照一切诸法界故。菩提心就是属于清净的这个灯光哦，它能够普遍照耀一切诸法界的缘故。好，这是第九个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净眼，悉能睹见随正道故。菩提心哦，就好像清净的眼睛，能够看见啊随正道路的这个缘故。啊，就讲十句，下边还有多少句呢？一共有117句。学人傻里傻气的把它算一算，117句，我们就讲十句，接着用乃至两个字中间超略，不然讲下去以后这个好像曹操有80万大军，老公公讲故事没有门，小孩子吵着要听故事吧，老公公没有办法了啊！好，他们一个军队啊，第一位来了，一倒下，跳过河了，跳下去了，跳下船了。啊，这是第一位了啊！接着第二位一倒下又跳过去了。好，小孩子听了几位，啊，拢相共，都是一样的，不要听了，跑去了。老公公就可以休息了，所以了啊，我们就117句啊，从每一句都讲啊，中间就用超略的了，好，乃至到最后，乃至哦。最后117句是什么呢？菩提心者，则为无上塔，一切天人应供养故。菩提心哦，就无上的塔，无上的塔庙，一切天人，无论天上的人，还有人间的人，都应该供养的缘故。最后就结束语了，就说佛子菩提心者，如是无量功德成就，悉与一切诸佛菩萨诸功德等何以故？因菩提心，出生一切诸菩萨恨，三世诸佛成正觉故。佛子菩提心者，就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啊，我就告诉佛子了啊，说了菩提心啊，如此无量功德的成就，都给予一切诸佛菩萨 都跟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以诸功德相等。所以故为什么缘故呢？为什么啊？这个跟诸佛菩萨一切的功德相等呢？因菩提心，诸生一切诸菩萨恨，三世诸佛成正水库。因为菩提心的缘故，所以就出生了一切诸菩萨恨，还有三世诸佛成无上正等正觉的缘故。所以菩提心很要紧，这是出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第59卷《入法界品》第34以上。发心的重要性讲到两点，接着第三点，行安大师他在《劝发菩提心文》里边说到，有了行文入道要文，发心为首，修行修行即悟，历练居先。有了成天听闻，入道入于佛道，重要的门是什么呢？重要的门路是什么呢？发心为首，发菩提心为最首要，修行即悟，修行紧急的要务，以什么为先呢？立愿，用发下誓愿为先，愿力的众生可度，心发的佛道堪成。假如誓愿建立，那么众生可以度统，心发能够发菩提心的话呢，佛道就堪可以成就，堪能够成就了。果不发广大心，立天固愿，则众天成劫，依然凡胎轮回。有了啊，假如不发广大心，建立坚固的誓愿，那么纵然经过成天劫，很久远的时间，依然还在六道生死苦海轮回当中，而不能处理。虽有修行，总是徒劳辛苦啊！虽然有修行，总是徒劳无功啊，辛辛苦苦的，没有什么成就。故华严经云：“壮士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摩耶。”这个很要紧哦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头说了哦，壮士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修啊，假如忘记了，失去了菩提心，而修一切善法，你在修一切善法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跟菩提心不相应的话，所修的善法都变成魔业了，很可惜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时时刻刻所作所为都要跟菩提心相应。也就是说，我在做这一桩大大小小善事的时候了，或者在忏悔，有过错在忏悔，或者做了功德要回向，或者将忏悔的功德要回向啊，或者随喜的功德要回向的时候，都要跟菩提心相应，这个才不是魔业。那么妄思善恶，况未发乎？妄思菩提心，已经发菩提心，而妄思尚且如此，修一切善法不变成魔业， 那么何况还没发起菩提心呢，是吧？那就更糟糕，更是魔业了，是吧？是故地舍如来称，地先具发菩萨愿，不可反也。所以就了知道，想要随如来称，地先首先要具足发起菩萨的誓愿，不可以散漫的。好，这是第三小品。好，这个第四小品是什么呢？菩萨有三种最善供养成是如来。菩萨有三种最善供养成是如来。那么这是在佛说如来不属于秘密大乘经里头所说明的一段，就二十四尊告知体犯王言，这时候四尊就告知知体犯王说，当知菩萨有三种最善供养成是如来，应当了知菩萨有三种最善供养成是如来。我们要供养如来，要成是啊，如来怎么最好呢？以其最上层次供养故，破无无念，因为它是最上层次供养的缘故啦，所以所获得的福德也就无量无边哦。何等为善？哪三种呢？一者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二者住持诸佛正法，三者随手闻法如实修行。那三种，第一种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换句话说就是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也就是发菩提心。你看很要紧了，是吧？第二点，住持诸佛正法，能够住持诸佛的正法，这也是最上层次供养如来的。第一个是发菩提心啊，第二个要住持诸佛的正法，三者随手闻法如实修行，随手听到的佛法要如其实际的，要修行要办得到，所谓的如说修行，这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了，是吧？在恒念品无贤菩萨恒念品，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，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众生供养，这是啊，摄受众生供养，盖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与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你看这里也就有方法，不离菩提心咯，要如说修行咯，你看是吧？好，这老佛又告诉说了，大善如是三种最善供养如来，若住一体乃至铁定破腹受定无量，此供养是所获福报，广说不能得其边际。所以如此三种最善供养如来，假若安住一体或者乃至这个体都穷尽了，或者是受命无量，这供养的事情所，这三种事所供养的事啊，所获得的福报，广万先说都不能够得到他的边际，可见他的这个福报太大了。所以得何？若欲最善供养诸如来者，应当修此三种最深广大坚定之法供养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假若想要最善供养诸如来的话，应当修习这三种最善广大清净的法门来供养，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。由以上四小点，又可见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第一大点就讲到这，第二点，发心之相，发心的相状是怎么样呢？发心的相状有八点。所谓八点，就是邪正中为大小偏缘，什么叫做邪？这个世间有这个修行之人，一向修行，大不体就这个自心。只知怪物，或者求利养，或者爱好名闻，或者贪爱现世间的五欲六尘的快乐，或者希望未来的果报，如此发心就叫做邪。那么什么叫做正呢？既然不求利养名闻，也不贪图五欲六尘的快乐的这种果报，他只是为了了脱生死，为了无上佛陀菩提，如此发心就叫做正。接着，什么叫做正呢？能够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。听闻佛道长远，他不生起退脱害怕的心，而观察众生难以度脱，也不生起厌倦，不会感觉疲倦，像孔夫子了，还所谓的随不倦哦，教不倦哦，人家也是这样哦。那么，如同登上万仞之山。不、哦、一任八尺哦，万仞的山就好像喜马拉雅山哦，很高哦，地穷其顶，我们爬山就爬到顶端，如上九层之塔，必到极天，要爬这个九层塔，就要爬到最高的一层，如是发心就叫做真，怎样的发心就叫做真。那么什么叫做伪呢？就是虚假呢？有罪不忏悔，有过错不灭头，啊，灭心里头是过错，外头这个假现出清净的样子。开始做的时候很清贫，最后却带错了。虽然有好心，大多被灵魂的阳所夹杂。虽然他还有会做一点的善法。但是却被贪嗔痴的烦恼罪业所染污，如此的发心就叫做虚妄。众生界定五愿方尽，菩提道成五愿方成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大。众生界都穷尽了，众生界就有情众生之界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边说到，世界众生界国。三种都相续不断，没有穷尽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假设众生界有情众生之界，假如穷尽的话，我的这个大愿也就才穷尽了。无上菩提的这个无上菩提道成就的话。我的这个大愿，你才算是成就，如此的发心就叫做大，这样才算大。那么什么叫做小的发心呢？观三界如同牢狱，观察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好像牢狱了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柴啊，他要赶快要出离， 好、哦，是生子如冤家，看生死好像冤家一样，他只想自己度脱就逃了，不要度别人啊！如此花心的话，就叫做小，像一个二乘的行者啊，声闻缘觉二乘的行者就属于这种情形，不像这个菩萨发大心。接着，什么叫做偏呢？假若对于心外看到有众生以及佛道，他愿意度他，愿意成就啊，这种功劳啊，而不忘失，这种之见而不亡灭啊，泯灭，如此的发心就叫做偏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偏于二边吗？啊，不归于中道，或者着于有，或者着于空，都叫不偏。啊，你听得到？对于心外看到有众生，比提婆道这个是属于着有。啊，那么有凡夫有圣人啊，对于众生愿望是要度脱，对于婆道愿望要成就。啊，那么啊。这个可是他的功劳不忘怀，他的知见不泯灭，换句话说不能三轮体通，这样子的话就叫做偏，如此的话心体叫做偏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缘呢？假若了知自信是众生自，所以愿望要度脱，什么自信是众生呢？自信就是说我们当人自信本性，这个自信本性迷惑的时候就叫做众生，能够悟的时候就成就佛道。因为了知自信是众生，所谓愿望要度脱啊，那么自信是佛道，所谓愿望要成就，他不见一法离开我们的心性，自心本性，另外一切诸法啦都不离开我们的心性哦。我们心性很大，不是落凡心哦。我们心呢，所谓的啊，虚空虽然广大，可是在我们的大局当中，在心性当中，如海一窝花而已哦。如大海里头一个水泡而已，一个水泡就是比喻虚空，而大整个大海就是比喻我们的心性。你看我们心性多大是吧？所以一切诸法都不离开我们的心性。好，那么就用这种虚空广大之心发起虚空广大之愿，行这种虚空广大的恨门，而证得虚空广大的佛陀，而且连虚空广大的相状可得也没有，也没有无所得，一无所得。你看心经啊，最后就是说到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才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样子发现叫做缘啊。以上我们了解发心的相状，所谓的有邪一正，真为大小偏缘。那么既然有这种发种的痴体，我们就要知道能够审查啊，审度思察啊，要能够知道审度审度思察，就能够知道怎么去除的，怎么要去除的啊，哪一种花心要去除，哪一种花心要采取它。好，那么我们去除的是什么呢？所谓的邪、鬼、小、偏，我们所要采取的是什么呢？所谓的正，所谓的大，所谓的圆。比方说啊，正、真、大、圆啊，正、真、大、圆，这是所要采取的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是讲到发心的 这个项羽传。以上第二点收获了，接着第三点讲到发心的因缘。发心的因缘我们要分成两小点来说明。第一点，行安大师他列出有十种的因缘哦。好，哪十种的因缘的啊？那么就所谓的第一，念佛众恩故；二，念父母恩故；三，念师长恩故；四，念师祖恩故；五，念众生恩故；六，念生死苦故；七，尊重己灵故；八，忏悔业障故；九，求生净土故；十，为念正法得久住故。这是行安大师列出十种的因缘哦。然后第二点要说明，大乘智印篇列出七种因缘。我们先说明行安大师的十种因缘。那么这个菩提心，这个一切诸善法当中之王，必须有因缘才能够发起。那哪种因缘呢？简略说有十种。第一种，念众念佛众恩故，因为佛恩啊是第一啦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念佛是三界的导师，佛是三界的导师咯，是世身胎卵师化世身的慈父，所谓的大慈悲父，他看一切大地的众生如同自己的一个次子一样，他有平等大慈大悲之心，想要给予一切众生之乐，想要拔除一切众生之苦，所以这种恩德是最为高大最为广远，所以这种恩有超过父母之恩，因此百态第一。接着第二，念父母恩故，那么假如想要报佛恩，必须假借父母生的这个身体了，来发起菩提心，修菩萨恨，然后奉佛的使命，做佛的使者，带佛来宣扬，以这个佛法利益众生，来舒畅佛的本怀，这样才可以报佛的众恩。所以假若不说法度众生，就不叫做报恩者。但是说法度众生，没有这个身体就不可以的啦，因为念到这个身体是从父母而生的，所谓的哀哀父母生我其老，所以念父母恩摆在第二。三者，念师长恩故，虽然有父母生我这个身体，假若没有师长教导啊，那么我们的知识就不能够开发，哪里知道礼义啊，佛法也不能够懂，哪里能够修行？假若不能够修行，那么佛恩啊，父母亲的恩都不能够报，所以念师长恩摆在第三。第四，念师祖恩故，这一条似乎对着我们出家众而先说的。虽然有父母生我的身心，师长教导我的佛法，假若没有师祖布施供养，那么终日去求这个衣食，哪能够安心办道呢？所以师祖能够成就我们的道业，所以必须要念师祖恩，这是第四。接着譬如念众生恩的缘故，这个又可以分成三种了。第一，众生的列别很广哦，自我这个从无量劫以来，我们呢自己从无量劫以来舍身舍掉一个身体，又接受一个身体，那么必定有今生的父母，有父母生我们啦。 所以就是我们一个众生就有过去无量的父母，假如没有出离轮回，必定还是在六道里头轮转。那么我没有宿命通，没有知识，那么六道当中有许多众生都是我们过去一生的父母，都跟我们有恩德。第二天，我们平常一天所用的衣食等等啦，都依赖众生所供品，使我现成的受用，所以对我们都有恩哦。第三，像牛为我们耕田，这个鸡为我们司晨，早上会叫哦，咯咯咯，哦，它会啼啦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泉能够为我们守夜，这个国啦能够守门，对我们都有恩德，所以念众生的恩摆在第五。第六，念生死苦。那么念生死苦就是说我们要念有这个智慧来关照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不是长生不死的身体哦，这个寒暑的天流是刹那刹那，这个不安住，如同火成灰啦。那么渐渐的，这个衰，这个消损了，终究要磨灭，所以必定有死亡之一日。所谓的无常很快就到了，一口气不来就去了。哦，那么死了之后，并不就是出离有三界哦，而能够免除轮回，仍然要依照我们所造的罪善恶业，要受生，生生死死就没有休息，这是大的痛苦。要所以呢，要念生死苦，这是必要。第七，尊重体灵的缘故，体灵是什么呢？就是自体灵体之性。这个性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，在众生现前生当中，临临不灭，了了常知。既然是佛性，所以必须应当要好好的尊重啊，不要指定它永远埋在五蕴山当中。我们要发心修行，指定能够灭脱生心，外超世界，出离生死，如同鸟出了这个鸟笼，能够自在无碍，这样子才不辜负体灵哦。所以以尊重体灵为必取。第八，忏悔业障的缘故。那么乘着上头，假如想要不辜负体灵，必须要忏悔业障。所谓的忏，忏就是忏我们过去的过天，回去的悔其祸过啊，忏其以前天，天就是罪天，悔其祸过啊，也就是改往修来的意思了。那么我们众生有三种障，第一种就是祸障，就是烦恼烦恼障。第二就是业障，与我们生活力所造的诸业，它能够障碍。第三叫做报障，有医报、正报、苦乐种种，它作为障。现在只说这个忏悔业障，这个取中间，多设前面后边。那么既然是忏悔三种障，就能够永断生死，所以忏悔业障摆在第八。第九，求神净土的缘故。娑婆五浊恶世三种障都很重，所以要忏悔使令他干干净净，实在感觉很困难。因为铸造的因缘很少，所以必须要求神净土。因为净土铸造的因缘很多，而且诸上三年聚会一处，随了树林多宣言法音，听闻的话都能够念佛念法念神，要见佛闻法，能够证得无生法门，所以必须要求生净土，这是第九。第十，要念正法久住的缘故。正法是什么呢？ 这个对佛所说的教理行合，他能够信起修正，这是属于正法的啊这个实体。那么假若只有教理行而正果的很少，这个就属于相法的实体。假若只有教理而没有行果，那么这是属于末法实体。我们现在属于末法实体了。为了要练啊，如何使令正法得以久住四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发起真正菩提心，要信大教，要起大离，要修大恨，要证大佛，那么正法就能够久住。以上就讲到这个行安大师啊，这个十种发心的十种因缘，这只是简略说。那么每一个因缘，行安大师都有一大段的文字说明。时间关系，只简单说明。好，这个说过去。接着第二点，发心的因缘是什么呢？这个大乘自应篇里头所列的七种因缘，哪七种呢？一德，如佛世尊，广习因地，广善知识，不惜生命，为求佛道，发菩提心。就是说，